我们还是从雅各书第一章那里继续下去看。上次我们只是看了开头的那四节，看到了写信的人、受信的人和写信的目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在那很简单的话语的里边，是把神那永远的计划向我们解开。因为神选召我们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到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因此他就允许百般的试炼临到我们，我要借着各种各样的试炼来造就我们。那么圣灵用着雅各交通了这些话以后，从第五节开始就把我们带到实际的操练的里边。第五节一开始说的话，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的语言里面去，我们就不大明白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第五节开始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欺宰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这一段的话，我们就好像觉得突然就冒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语言上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话是因着第四节引出来的。因为第四节、第三、第四节那里就讲，如果人落在百般的试炼里，还要以为大喜乐，这和人的天然完全对不起来的。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喜乐？乐在试炼中还能喜乐吗？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告诉就是说，告诉我们那个神选召我们的目的。神选召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带到完全像他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里。所以那里的话就是说，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个是大事。从泥土出来的人，从亚当的后代里出来的人，一次把神的形象失掉了，也把死引进来了。那在这种光景的里头，人还能回头回到起初的那种光景吗？就是回到起初的那一种光景，还不是神造人的目的。神当年造人的目的比人当时的光景还要高。你说人既然堕落了，还能回到那个神起初的目的里吗？那这对人来说的确是太困难了。前几天我看那个世界日报那个社论，就说到那个生命图解，就是那个 DNA 的图解发表出来了以后所引起的一些影响。其中就提到，因着这个基因的很明确的绘画出来，首先受冲击的就是进化论。虽然现在好像有了一个很新的因素，并且是很有力的因素去震撼那个进化论，但是人是不是就那么简单的、那么轻易的就放弃进化论呢？我们放眼瞧吧，定会不是。你还看见人坚持这一个理论，不晓得坚持到什么时候，也许坚持到主回来的时候 他们还不肯放弃。这也难怪，因为他们除了这一个以外，要让他们重新组织，或者是一个有系统能解说那个生物科学的理论，恐怕他们也没有办法组织的出来。那所以我们看到，当神那个永远的心意成就在人身上的时候，这的确是叫人感觉非常困惑的事。不要说那些不信的人困惑，连许多神的儿女们还是感觉有困惑的。因为你就看嘛，过去为了迁就进化论，许多人就对呢创世纪呢那六天的创造就有许许多多的解说。我们感谢主，第五节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这个缺少智慧是指着什么来说呢？如果从圣经的语言来说，就说智慧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从这一个方面来说呢，那也就是说对神还是带着有许多的疑惑的，那就缺少智慧。但是我想这里所说的缺少智慧，恐怕是直接是指着上文所提的神要借着百般的试炼，把已经在救恩里头的人带回神起初的目的，是这样的一件事。人是感觉不可能，很困难，不容易。神说不要紧，你们如果是在这一方面有缺陷的，你们可以上神求，求神让你知道啊，求神让你明白啊。你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情去上神求，神绝不会因为你存着一个疑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证，神就责备你说，你既然有怀疑，你为什么来求问我呢？我说，那神不会这样。只要你存着一个心思，他说，什么心思呢？你凭着信心求，好像有矛盾。我就是没有信心，所以我才疑惑，我才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完全的接过来。那我怎么还能凭着信心求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了，一提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的语言上面。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乃是以神说的话为是。神没有说的，你不能说我有把握能让神把我所想的要过来，这个不是圣经里边的信心。圣经里边的信心是神说过的，你尽量可以到他们哪里要求神兑现。神没有说过的，你不能勉强神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弟兄姊妹，你晓得近代的追求灵恩的人，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主张，那个主张就是叫做positive thinking， 应该是直直的思想吧，就直直的思想吧，就是说，或者说很直直的用着你的主观去思想那个事情吧。那你这样你就可以把你所想要的能要的来了，这个不是叫信心。 虽然他们以为这样叫做信心，但这个不叫做信心。一个真正的信心乃是凭着神的话语要求神兑现，凭着神的应许要求神实现他的诺言，这个是信心。我们感谢主，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对神的话语，对神所启示出来的一些事情还不能完全的接过来，但是他又相信神是神说的话，他就向神求一个恩典，让神帮助他去把神所启示出来的让他能明白。那所以在这一个地方你就看到那个实际的情形，他说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你肯定这个是神说过的话，神一定照他说的话去完成，虽然我现在赶不上神所启示的内容去认识神所要做的，就像那一个到神面前来求神为他儿子治病的那个父亲一样，主当时回答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的回答就是说，主啊我信，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我信不足，但是在圣经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来。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在道理上好像没有，你既然信你就是信了，你怎么信了又信不来呢？感谢神，我们愿意相信，但是的确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头脑里头好像转不过来，我们就信不来。现在雅各书在这里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也牵连到这一类的那一种光景。但是圣灵借着雅各就说，你放胆上神要，神是不欺着人的神，你上他要，你就相信如果是他说的话他一定要成就，虽然现在你信不来，你求他帮助你信得来，那神就会把这个赐给你。如果你继续的维持着你那个疑惑的光景，那你就什么都得不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他一面是向我们启示他要做什么，他会怎样做。那从这一点就从开头我们上次所交通的，他要把人带到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而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乃是透过让人经过百般的试炼啊，这都是在人的天然里边很困难去接过来的。但是感谢神，他指出你就学习去信神的话，你信不来就求神帮助你去信得来，那么你这样的相信的时候，那你就能得着神所要你做的。那么因此从底下的一段话的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信心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如果我们把整个第一章开头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说了信心成长的过程，第一它是要经过试验，第二就是在试验的里边就活出神的话，不为脱离那个难处而放下神的话。那因为在底下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要这样坚持神的话呢，因为这个神的话我们先看看21节末了，他说因为这些话就是能救你们的魂的道，是神的话，但是这个话的作用是救我们的魂。那么最近我们接二连三的读那个彼得前书后书，那现在又签到雅各书， 我们都是很接连的从机卷书上面看到那个魂的拯救的这一个方面。那现在我们的主也就给我们是如此的看到了。那么信心成长的过程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成长的过程那个实际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上一次也特别提到雅各书乃是说到根据生命而带出生活。那现在我们看到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底下的，我为着弟兄姊妹能容易掌握里边的那个话，因为那里头的话你说它零碎好像是零碎，它其实是一件事情，如果他一讲的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里一点那里一点，就好像给我们一个零碎的感觉。那我先把它系统起来让弟兄姊妹们看到。那从第五节从第五节开始，我们就说是那个信心带进生活生命带进生活的那一个路程。头一件事情就是抓紧神的话，你如果不够领会神的话，求神帮助你去领会，那这是头一点。那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我这里就说要留意生命的感觉。那这个话是从哪里出来呢？那从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凭着信心求就抓紧主的话。一点不疑惑就是要留意顺服生命的感觉。你里面我们头脑可能是信不来，因为这个是魂里头的反应，但是我们的生命呢是我们灵里面的反应，灵里面的反应是催促我们去接受神的话，去抓紧神的话。那么因此这一个生命的感觉我们要抓紧，外面留意神的话，里面不忽略生命的那一个感觉。然后呢我们就注意到了，不让眼见的事物来影响我们的追求。那这个话是从哪里出来呢？这个话就是从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开始，而引进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这个就是人落在百般的试炼里天喜乐不来的那个难处的原因。卑微的身高你要他喜乐不太困难，困难是困难在你原来是富足的，如今叫你降卑了。但虽然是从富足降卑，主的话还是告诉我们说你也还是应该喜乐。我们就说已经降卑了还有什么可喜乐的呢？已经降卑了还能喜乐得出来吗？我们的难处就在这个地方。不错，富足的降卑在眼见的里面是不太愉快的，卑微的身高在眼见的里边是可愉快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神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你身高你可以喜乐，你降卑你也应该喜乐。那么也换一句话来说，你身高了你也不必过分的喜乐，你降卑了你也不必过分的忧愁，还是应该喜乐。那问题就在这里了，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们感谢主。主说这些都是我们眼睛都能看得见的，但是眼睛所能看得见的这一切的事物，我们都要留意。留意什么呢？就算你是从卑微的身高你成了富足了，但是你并不保证你余下的日子一直在富足里。既然富足的也会降卑，那也许到了有一天，你从前是卑微，现在升高了，然后又下去，这个可能非常大的。有些时候看了好些的东西，常常藏不住在里边，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但是还是说吧。那么前一阵子报纸上的大陆新闻就说到江西省一个副省长给枪毙了。他为什么枪毙呢？贪污，那贪污就枪毙了。那这一个人他没有做江西省长的时候是做过全国宗教事务局的副局长，那么照理他处理过很多宗教的事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样的执行他的任务，他总了解到宗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就说一般的宗教，那如果他真是处理基督教的话，那他应该更能了解多一些个事情。不过好像他并没有受到什么的影响，那后来就做了江西省长，那结果呢就落到这样的下场。那么今天我看了报纸这个小新闻里边又把他扯出来了，他扯出来就是说到他当时的一些过程。那个过程虽然是轻描淡写在那里说一说，但是也说出一些问题来。我不说那些了，我只是就拿他这个人，他本来当然当宗教副局长，宗教局的副局长也不算卑微，不过他总不是一下子就做了宗教副局长吧，他总有经过卑微的时间嘛。那现在我就这里，然后再升级，越升越高。好了，现在一下去就吓得不能翻身了。这是在人中间是常见的事情，常常碰到的事情。但是神的儿女在这种情形的里边，我们怎么看呢？如果这样的一个经历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看呢？当然，这个经历不是到那不能翻身的那个地步。不归路，好像人家说的手上，不是到这个地步，但是反正身上去下来，下去下来，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你不要凭着眼见所遇到的来影响，也不要凭着眼见那么快就下结论。反正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你是神的儿女，你一生的路程是在神的管理的底下，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带到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升高是给我一个试验，降卑也是给我一个试验。你说升高有什么试验？身高也有试验啊。我们读那个箴言书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啊，啊那个祷告真有意思。他说：“神啊，求你不要给我太富足，怕我富足了我就不认你了。那求你也不要叫我太贫穷，如果我太贫穷，我受不了生活上的压力，我去偷窃。”就羞辱了你的名字了。那箴言书上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书上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箴言书，是传道书上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和这里所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呼应的。身高不值得太高太大的喜乐，降卑也不值得太过的相信， 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些身高也好，降卑也好，都是在神造就我们，把我们领进那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过程里头。那因此我们就不给眼见的事物来影响我们对主的跟随，然后我们很重要的一件，那就必须看见结局，一定要看见结局。如果没有看见结局，那就很为难了。那就看见什么结局呢？那我们来看来看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结局，他看到那个结局，神带领我经过那么高高低低的路程，目的是要叫我去接受这个生命的冠冕。那也就是说，要叫我在神面前接受一个考试的成绩，这个成绩神说是100分，是满分，可以承受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一点所谓承接生命的冠冕，换一句话来说，乃是去成就了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而也就是脱离亚当生命里边所带出来的一切的结果。弟兄姊妹，不管你从消极那一方面去看，或者从积极的去方去这一方面去看，接受生命的冠冕，乃是说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乃是我们成就了神的目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我们一生的年日在神的面前所经过的，都是为了成全神这一个目的，那么因此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打倒，没有什么事情叫我们欢喜到完全忘记了是神的怜悯，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叫我们失望到我们感觉我们什么前途都没有了。感谢主，地上的人以为的前途是可以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但是神所给我们的前途永远没有人能改变得了。那所以在底下就说了很多的话，这很多的话都是去解脱我们心思上的一些困惑啊。首先解决一个困惑，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那么一提到这一方面的时候，神的灵就让我们看见在人眼中所看见的难处都在这三种的光景的底下。我们上一次都已经轻轻提了一下，一个就是我们遇见了试探，一个就是我们遇见了一些试炼，一件呢就是我们遇见了神要在我们身上加强给我们的造就。那这三方面的事情在表面上来看完全可以没有区别的，是试炼也好，是试验也好，是试探也好，从外面来看可能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指出过 那个源头跟目的不一样。试探是从撒旦来的，目的是叫我们远离神。试验是从神来的，我也要叫我们整个属灵的光景给提高。试炼它的一般来说是都是从神来的，里面是包括我们要学的功课，包括神对我们的管教，我们走差了神给我们的管教，那管教的时候也许就在我们眼见的环境里面发生一些人事物上面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就叫我们感觉有点难受。但是不管是怎样了，那这个也是从神来的，为要把我们带回神的心意里头。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要领会的，为什么我们会碰到百般的试炼。那现在但是人常常很冲动的跑出一种想法，好像神在那里试探我，因为没不大领会这些事情，因为从表面上来这些都好像是。信主不久就读到或者听到耶稣三次受试探，所以就有了一个试探的观念。那么现在自己碰到一些难处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我既然是神的儿女，神拯救了我，为什么他还是给我试探。那当然这个是从无知里边出来的，那圣灵就要叫我们脱离这一方面的无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试探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试探是从撒旦那里来的。那人遇见试探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大不了的事。如果你在试探的里边能忍受得来，那你就很有福气了。那是十二节里边所给我们看到的了。当意思就是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为什么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呢？我们必须在这里留意到，忍受试探本身是一个生命里的征战，也可以说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是这样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那主教导门徒这样祷告，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把主教导祷告的这一个整个的所谓主导文从开始一直读到末了，你不会抓得住主教告诉门徒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什么意思的。其实这里面是说得很严肃的，因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在圣经原来的意思是比这句话重得多的。圣经原来的那个意思乃是说，不要领我进入试探。我们读英文就非常容易领会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但问题就在这里，不要领我进入试探，那是谁领呢？我们下意识的就会说撒旦领。错了，不是撒旦领，是撒旦为我们预备一些试探， 但是领我们进入试探是神自己。因为你留意这个祷告文上文，你就知道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就一直向着他祷告了，为要领我进入试探，你就是向着我们天上的父说这句话嘛，那就是天上的父要领你进入试探嘛。那既然天上的父要领我进入试探，那这句那这样祷上神祷告不要领我进入试探，那不是跟神的旨意翻过来了？弟兄姊妹们，你晓得我们读经一定要把整完整的意思读过来，你不把完整的意思读过来，你读一段一句常常就落到一个不完整的那个情形。这一句话跟下面那一句话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不要领我进入试探，要救我脱离那恶者，或者救我脱离凶恶。那这个这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主告诉门徒说，你不要那么信任你自己，所以你当在神的面前求神啊，如果你看为好，你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你不要把我领进试探里。但是若是你看我遇见试探是对我有好处的，那你必须要在我遇见试探的时候救我脱离那一个恶者，或是救我脱离那个凶险那个凶恶。弟兄姊妹，这个是那个完整的意思。如果我们把那个意思放回这里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你是遇见试探，你是经过试探，但是在试探的里边你没有倒下去，你仍然好像上文所提的，你坚持着神的话语，你不离开你所该站的地位。就像我们的主三次遇见试探的时候，他一直是站稳他自己的地位。主四十天不吃不喝，那实在是难受。如果站在一个人的那个事实上面来看，但是撒旦试探他说，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饼啊，多简单，你就解决问题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他没有接受仇敌的这一个意思，他晓得不能听从撒旦的话。他也当然我们的主是知道，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必须要记得哥林多前书十章上面的话，人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神也必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们感谢主。我们上次特别也提了，试探虽然是出于仇敌，目的是要叫我们离开神，但是如果没有经过神的许可，那些试探也不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也就是我们的主说到祷告的时候，求父不要领我们进入试探的那一个意思。我们感谢主。那现在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为什么在能忍受试探的人他是有福呢？因为他经过试验啊，经过试验以后啊，彼得生命的冠冕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啊，这是我们经历试探的，或者说经历试验的啊那一个结局。我们感谢赞美神。那么这一个生命的冠冕呢，在这里就加上一句说，是给那些爱他的人，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我们感谢主。你看到这里有一些弟兄，他们不肯放弃在主面前的地位， 忍受试探，不接受试探，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爱主，不愿意得罪主，不甘心得罪主。那所以刚才我们一提到那个忍受试探的时候，就说到那个是一个生命的征战，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在我们的里边有我们的有主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指引我们到神那里去的，不让我们偏离神的道路的。这一个生命是叫我们受催促去爱神的，而不是叫我们去顶撞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好了，然后底下就说明那个来源，叫我们不把虽然在眼见的事物里面是相同，但是那个性质不同而就混在一起。所以接下去他就说，试探不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撒旦来的，但是那个试探的起源是我们里面还那个亚当的生命里边还是有私欲，这一个私欲就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了这一个寻求自己的满足，因此就产生了里面的一个倾向，一种爱慕，一种欲望，为的就是满足自己。那么如果我们里边有了一些试探的念头，那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是有了一些私欲的存留，但是如果这个我们及时把它控制住，或者说把它停止住，但是若是我们不能约束它，而让它自由的膨胀，膨胀到一个地步，它就成了一种催促，这一个催促就催促我们去犯罪。那如果到了这个地步，那就很糟糕了。许多弟兄姊妹们常常没有弄清楚这一个从试探到成为罪的过程，就自己控告自己。我个人也经历过这样的一段的日子，当然是比较很早很早以前，那以后也碰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们也常常发生这种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有一个试探的念头来，但是没有把这个念头接过来，让它发展成为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的错觉的里边，我们就觉得我已经犯罪，我已经得罪了主，因为我心思里边出现了一些这些个东西。那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看得很准，在这个点上千万不要自己去控告自己。如果你能停留在这个点上，你没有理由去控告你自己。我想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们曾经用过方莫甘泉这一本书来帮助你做灵修的话，你一定能读过有一天有这么一段的交通。那就是说的，我们不能拒绝撒旦把一些不好的意念送到我们里头来，但是我们却有权柄去拒绝这些念头在我们身上生根和发展。那当然里面我是说出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一段的交通了。它里头有一个非常宝贝的非常容易明白的一个比喻，他说就如我不能 左挡，飞鸟从我头上飞过。我多加一点，甚至我不能左挡，它排泄到我的头上，因为它从我头上飞过，它要做那个事情，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呢，他那个交通里面就说，但是我绝对有能力不让他在我头上打窝。那这是很清楚的，他在你头上飞过，你没有办法拦阻他，甚至他在那里弄的排泄物在那里，因为我尝过这个味道。我在后院晾衣服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禁止他，但是我绝对有权利不许他在我头上打我。那这个比方用在对待这个试探，在认识试探这一方面，那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回头来看一看，当我们的主在那三次受试探的时候，他肚子饿了，撒旦还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笨？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石头变成饼啊。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意思有没有在我们的主的思想里面出现？显然就是有，但是感谢主，他没有接受。这就是我不许他在我头上打窝，我不能限制他在我头上飞过，但是我能拒绝他在我头上打我。但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没有把这一个界限弄清楚，哎呀，出现了一些，你把他拒绝了，然而转过头来就定自己的罪，糟糕，我又进入试探了，我又在试探里面失败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到了这一个地步，这里你是进入试探，但是用雅各书的话来说，你忍受试探，你有福了。我们感谢主。那这是关乎在试探这一方面我们要弄清楚的。另外我这里他还说的透彻一点，他说因着试探就叫我们的私欲成了一个行动，就生出罪来。那罪一成显明出来，就带进死的结果。那所以我们说试探的那个目的是叫我们远离神，但是神呢，神给我们试炼，神给我们管教，神给我们试验，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在这里也很清楚的看见十六节开始就很严肃的提，因为上面一提到试探的时候，很容易人的心思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十六节一转回过来说到神的时候呢，就说得非常非常的严肃。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不要看错了，你不要看错了，试探是从撒旦来的，但是你不要看错，以为所有的那一些的难处啊都是这样，不是。他说你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话是把上面所提到的神要做的事情固定在一个不改变的那个光景里。你先看见我们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他所定规的事情也是永远不改变的。他定规了要把我们带到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里边，那所以在他一切的工作的里边都是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来给我们。那因此弟兄姊妹们就看到一个事实来，我们碰到一些个试炼，或者碰到了一些个难处，如果这些难处 是把我们更多的逼到神的面前去的。如果是叫我们更多的催促到神的宝座面前去的，去寻求他，去支取他，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不管那个是管教也好，不管那个是造就也好，这两种光景都是出于神的。因为你看到那个结果是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去，不像试探是把我们推到神以外去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这样做的，是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这样来等候施恩的。所以在说到在他没有改变，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固定在那里，就是这样一个等候施恩的心意。虽然他将恩典流出的过程有些时候是给我们一些很顺遂的环境，有些时候是给我们一些不太容易经历的处境，但是那个目的都是把我们推到主的面前去，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深的经历他，更多的产生对他的爱慕和依恋。而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在他从永远到永远的里头定规了这样做，他的目的是很显然的。现在圣灵又用另外的一些话来再说一遍，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不再是那八个字了，是另外的几个字。那另外的几个什么字呢？十八节，他按他自己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感谢主，这里说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关系起头和结局。起头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那也就是说我们接受神的生命乃是从真理那里做基础，神用他的话语作为那个基础，也就是应许了，把我们吸引到他那里，靠近他，信靠他，他就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这个是起头。然后呢，就叫我们在他所造物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我们被造的目的，也就是上文所提的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另一个表达。做一个表达在罗马书上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被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的那一个事实。神选召我们，他不是只是叫我们停留在仅仅得着生命的这个地步，他实在不甘心看到我们这些称为信主的人到见他面的那一天每一个都是仅仅得救的，每一个都是从火里经过的，没有带着神的荣耀和丰富的，那这样我们的主就感觉很不满足了。因为他拣选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叫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就知道了，那里非常清楚的给我们指出，出熟的果子是基督，那是说到复活的次序，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然后是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就好像脱俗的果子，我们不是脱俗的果子，我们是好像脱俗的果子。虽然是好像脱俗的果子，这件事情也是大事，因为脱俗的果子是基督，你像他就是你也成了基督，这就是神拣选我们、选造我们的那个目的。我们实在要在主的面前俯伏敬拜，因为在神的选造的里边，他先把生命给了我们，然后就借着各种各样的试炼来使我们成熟，成了好像脱俗的果子。这个好像脱俗的果子，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很更准确的去把它发表出来的话，那我们不能不回到神造人的目的。许多时候我常常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就又跑回神造人的目的去，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不跑回神造人的目的，因为神现在的救赎的工作乃是要把我们带回神造人的目的。那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造他的形象，给他们传递生命上与他们联合，这个就是像脱俗的果子。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权柄是神儿子的权柄，联合是根据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做。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看到神做这些事情啊，我们没有办法不在他的面前俯伏下拜。我们也越清楚地看得见雅各书并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书，它不是像从前没有读通雅各书的人那样以为这本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因为它跟因信称义是唱对台戏的，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因信称义是说到我们灵的得救的阶段的事，现在所雅各书的信息是说到我们魂的得救的信息，说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过去因为上一次我也特别提了，因为给天主教把所有的真理都埋没了，神一件一件的在神儿女们中间恢复，没有恢复的那么完备，那么因此人在那一段时间的里头也就看不清楚。但是感谢主，因着过去的弟兄们一点一滴的看见，就让我们现在更有条件去领会神所要我们领会的。我们不能怪那些弟兄看不见，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实在没有条件，我们现在能看见也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强，乃是因着他们在神面前走过了那一段恢复的路而带出的已经恢复出来的那些真理的果实，我们在其上再更晋升的到神的丰富和荣耀里，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雅各书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段落了，是把神选召了我们以后又允许我们甚至是安排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百般的试炼，原因在哪里，目的在哪里，那神儿女们在这一方面能很清楚地领会过来的时候，那么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在我们追求生命成长的 那一个生活的当中，我们在心思上面就少受一点的搞扰，也少留下地步让撒旦来控告我们，或甚至是挑动我们自己去控告自己。我们感谢主，主实在是给我们好大的怜悯，让我们知道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和他成就他的拣选的过程。我们要向他低头敬拜。我想今天晚上我就和弟兄姊妹们就交通到这里。雅各书实在是个很宝贝，非常宝贝的一封书信，补上了我们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有一些没有看得很准确的地方，而叫我们更坦然的行走在主话的光中。我们感谢他，